这些诗班的现实，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总是免不了面临许多的危机。中文的危机这个字呢很有意思，连外国人都懂。中国的危机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因为中国字的危机的里面是包括危险等加上机会，所以这个 crisis 这个危险加上机会呢，表示说危机有可能非常危险，但是也可能指出一个机会。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也常常会面临许多各样的危险，譬如说我们要承担很重大的工作，学生觉得你的课业挑担不起的时候，或者当你遭到别人的藐视的时候，或者你感到灰心的时候，或者我们面临一些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每天生活上常常有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尼西米记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要来学习的，就是他这位尼西米这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他是怎么样在各种的压力困难和危机当中能够带来一个转机，不但带来他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同时完成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人想象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尼西米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当我们想到尼西米这一位蛮有意向蛮有理想的这一位出生在波斯的犹太人，想念他的故乡，想念他自己的祖国，想念他心念心心念念永远忘不掉的耶路撒冷，他回到他的国家，然后他花了3天的时间好好的去观察去思想，也做了计划，现在他要开始这个工作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几乎是无法跨越的一座山，这个圣城整个是被火焚烧，而且被敌人摧毁，已经毁坏了130年之久，怎么做呢？所以这一位尼西米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工作，也是非常庞大的工作。而且如果我们的故事结束在第二章，那多美呢。第二章当百姓们听到尼西米的呼吁，大家就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然后结束了，圣城完成了，那么多么美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当我们雄心壮志再一次被挑起来的时候，然后从此公主和王子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问题。所以尼西米记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记载这样的问题。当然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照着我上礼拜的建议，你已经读过了，不单是第三章，不单是第四章，而且全部都读过了。所以今天我不会读第三章，也不会读第四章，我假定你已经读过了。如果你没读过的话，那非常可惜，因为很多东西我会很快的讲过去。在第三章你看见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尼西米如何来挑担这个重任，就是重建圣城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圣城有多大呢？很多人做过考古学的研究，或者你到今天的耶路撒冷去量一量那个城的话，你大概有一个估计。很多人估计过整个圣城的圆周加起来大概是2到2.5迈，2英里到2.5英里。那么整个尼西米记第三章在说什么呢？他一共提到整个圣城这个工程呢，分成42段，有42段的工程在进行，有41批人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41批人做42段呢？因为有一批人他们做了2段的工作。那个什么人呢？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提到提哥亚人。这个提哥亚人做了2段，一段是在第五节提到的，然后呢他后面又提到一次提哥亚人，这些提哥亚人呢又额外多做了一段。那么因此提哥亚人做了2段，那么总共有42个段落，然后有41批人在做，那么平均每一个段落大概要做250英尺。但事实上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个 group 做的这个长度是不一样的，最长的有一批人做1500英尺长的城墙，那也有的做的很短的，有的只做城门。所以因此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庞大而艰巨的工作。尼西米怎么面对这一个繁重的工作呢？基本上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他就用2个原则，分工以及合作的原则。 他怎么分工呢？整个尼西米记第三章就是记载哪一些人参加了什么工作。你也可以说这好像是我每一年教会都会表扬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表扬什么表扬什么，就一个也不是英雄榜，不过的确是纪念谁做了什么工作。所以这篇就是所有参与工程的人的所有的名单，所以读起来很枯燥。但事实上第三章可能是尼西米记当中最重要的一章。虽然读起来很枯燥，我要教你怎么读。第一个，你要读一些常常重复出现的字。第一个重复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其次。什么什么人做完了，就是其次。一共有41个其次，这42段。其次，其次，其次，其次。分工的时候就是一段又接一段，一段又接一段。它整个的记载从什么记载呢？从圣城耶路撒冷的最北边开始，最北边的一个城门叫做阳门，那个阳门从那边开始，然后往东，然后往南，再往这个应该往西往南，然后往东再往北，所以整个绕一圈啊，是反时钟方向走了一圈。所以从最北边的阳门开始，然后其次是谁做的，其次是谁做的，其次是谁做的。换句话说，整个的工程是非常有计划的。我们一再的强调，尼西米绝对不是只是祷告不做事的人，他一面祷告一面的计划。当他花3天的时间去看城墙的时候，他已经算盘都算好了，这段工程是艰巨呢还是容易呢，该由谁来做呢，他心里都盘算好了。所以到了群众起来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的时候，尼西米已经把他的蓝图都抖出来了。他不必说我们还需要3个月的规划，我们还需要开一个规划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台湾话叫做会用花旗啊，火都熄掉了，还有3个月的调查。他老早都调查好了，他到他召集群众大会的时候心中早有主张，叫做胸有成竹，这个成语的意思。所以他的规划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什么能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你知道这一段一段的这个连续的是非常严密的，所以当他们建城墙的时候没有一个漏洞，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人照顾的。我记得我高中毕业去成功女受训的时候，那时候高中毕业生你知道18岁，去成功女受训第一天报到，然后我们就去排队，按照身高排队。我很少考试第一名的，不过我每次排座位永远是第一号那排队排完了，好，各连各排各班排完了，然后排长就说下次排队你就要站在你现在站的位置，谁站错谁处罚。可是谁记得啊，左边右边你都不认识，那怎么办呢？下次一吹哨子一集合你就要站在这个地方，可是站在哪儿呢？排长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看看你右边的人，看看你左边的人，认得他的脸，你站在你右边的人的左边，站在你左边的人的右边，就没错了。从此以后8周8个礼拜在成功营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个人掉队的，你永远记得你站在你右边的人的左边，站在你左边人的右边，没有一个人掉队的。今天为什么教会有人3个礼拜3个月没有来聚会，没有人知道呢？你左边是谁，你右边是谁，谁也不知道。有的教会用很多方法想办法去找出那个迷失的羊，或者是睡觉睡过头的羊，很多方法。譬如说每一个人一个名牌，我今天也盖一个名牌，但我知道教会从来没有人爱带名牌的，我知道，于是做了300个名牌，每个人来先拿你的名牌，然后聚完会就看谁的名牌没有拿，那就是一只迷失的羊，或者是睡过头的羊，然后就有人去找那只迷失的羊。那如果我们教会有3000个人呢，有3万个人呢，那有3万个名牌吗？不是这个办法。那什么办法？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左边的人跟右边的人，这样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会掉的，没有一个人不应该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的。所以呢来到教会第一个找你左边的人跟右边的人。所以呢我们早上集合的时候，在军队里面集合的时候，点名马上知道谁不见了，因为我们知道谁是左边谁是右边。其次，其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二个也常常出现好几次的一个字是什么呢？他对着他的房屋建造， 第十节，哈路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不止一次，好多个地方你都看到谁谁谁又对着他的房屋修造。当然并不是出现了四十几次，没有那么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比如说二十三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有的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有的是靠着自己的房屋。二十八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二十九节，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三十节，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方便，因为这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而且呢他的房子就在城墙的对面的时候，他安排怎么工作呢？就安排他们修造自己门口的或者旁边的城墙，他不必大老远的从这个地方到城南，他住在城北到城南去修造一段城墙，他就在他附近的地方。同时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不单是方便，第二个，因为这是城墙有破口的，如果敌人进来的时候，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他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一定好好的修造的，好好的修造。但你要知道，等一下我会提到，所有修造城墙的人不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有外地的人，因此外来的人他派他们的工作就不一定是对着他的房屋修造，不是所有人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因为不是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是住在城里面的人。但是住在城里面的人，他常常指派他们修造自己最靠近的地方。同样的，当你可能到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分工最好的方式就是对着你自己最接近的地区、最接近的人，甚至可能从你的家庭开始，诸如此类的。这就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教会事工的原则，对着自己的房屋或者靠着自己的房屋开始修造。除了分工以外，尼希米的第二个原则是叫做合作。这个合作呢，一种是不分你的地位的高低贵贱，一种是不分你是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城里的城外的，不分里外，不分贵贱。你会发现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什么呢？大祭司以利亚时，就是在当时等于说是社会地位几乎是最高的，有这样的贵族。还有一些什么人呢？还有一些，譬如说他说有某某人是管理耶路撒冷的啊，第九节，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还有好几个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十二节，其次管理耶路撒冷另外一半的哈罗黑的儿子沙龙。还有一些管理别的城的，譬如说十六节，其次是管理伯逊一半亚铺的儿子尼西米，另外一个尼西米修造。有很多是贵族，但也有很多呢是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些地位可能比较低下的。第八节，银匠，有银匠。然后其实不单是这边有银匠，在最后三十一节又有提到银匠，还有商人。不但有银匠有商人，还有一些是属于奴仆。奴仆，这些奴仆呢，他甚至是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有一种人叫做什么呢？叫做尼提林。有一种人叫做尼提林。尼提林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做奴仆的，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后来一直在犹太人的当中来管理圣殿当中一些最出众的工作的人，那叫做尼提林人。在二十六节那边有提到尼提林啊，尼提林人。那么如果你要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四十三节有这个字，以斯拉记第二章四十三节提到尼提林人，小字叫做殿役，圣殿里面的工人。所以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一起建造，不分贵贱。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弟兄，他在加拿大 Calgary 那个 Alberta 那个省里面的 Calgary 那个城做一个大学的教授。有一次我去 Calgary 看到他的时候，跟他聊天，谈到他去的教会，他说他去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然后就谈起为什么他去那个教会。他说他刚到那个城里面做教授，然后去寻找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有别人介绍说他去参加一个加拿大人教会的一个分区的查经。那么查完经以后，那么大家在有点交通闲谈的时候，那么那一位当天带领查经的一位连长的弟兄 就跟他聊天谈起来。那么他自己介绍他在什么大学当教授，他很年轻，只有三十几岁。那那位年长的加拿大人的弟兄呢，就也谈到他的工作。中国人总是会这样，我不知道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会不会常常问你做什么工作的，薪水多少啊？那我们中国人很习惯，你在哪里高就啊，做什么事啊等等。那么这一位带领查经的老弟兄就说，哦，我是开垃圾车的。那我们的弟兄听到以后想说他到底听错了，他说你是开垃圾公司的，不是，我是开垃圾车的，他就是清洁工人。那位弟兄想想，你真的是开垃圾车的？我说是的，我是开垃圾车的，我每天开垃圾车去收垃圾的。我们的弟兄几乎不敢相信，因为这位弟兄，这位老弟兄带你查经的时候，真理非常清楚，非常有恩赐可以带查经的，他不敢想象这样一个人是开垃圾车的。他也很好奇，然后礼拜天他到他们的教会去聚会，那天讲到的是另外一个头发全白的一位老弟兄。那么布洛神上面有写这是教会的长老，就聚完会一样，就是很多人介绍，那么他也自我介绍，那那位长老就跟他谈。最后我们的弟兄又问那位长老，你在哪里高就啊？那位长老笑一笑，我在旁边一个小学看门的 janitor。 你是小学校长还是看门？我是看门的。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里面有很多大学教授拿博士的，但是同样的有锁匠，有开垃圾车的，也有小学看门的。这个教会不是清一色都是学识很高的、地位很高的人在做所谓的长老执事，也有在社会上也许一般人看来这位地位不高的人。所以那位弟兄说，在中国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情形，所以他非常喜欢，他加入那个教会。今天教会的侍奉，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必须不分贵贱。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没有一种工作是叫做贱的，不管你的收入如何，不管你的学识是如何，你有没有什么学位，我觉得没有一个工作，没有一个身份是叫做贱的。当然我们姑且用社会上的人看人的标准来说，有所谓的贵贱，在主里面是没有的。这个尼希米建圣城的工作，你会看见无论是地位高的，无论是地位低的，都起来同心建造，他们都同样的挑担重建圣城的工作，而且不分里外。不是只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因为自己的安危，所以他们同心起来建造。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名单里面，有很多的人根本就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耶利哥人，耶利哥是另外一座城的人，他们为什么也跑来重建圣城呢？因为他们同样的关心圣城，他们同样的关心神的国度，所以不分里面不分外面。所以有基遍人，第七节有提到基遍人，还有提哥雅人。提哥雅人就是阿摩斯先知阿摩斯的故乡，就是提哥雅，不在耶路撒冷。还有很多，大概有七八个地方的人民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的。这是一种分工以及合作，因为有分工及合作，所以呢再大的重担我们就可以挑起来。今天教会的侍奉有的时候真的会让许多的人感到压力太重，甚至力不能胜。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的分工，怎么样的合作。然后到了第四章，问题还没有完，不是只有重担而已，还有呢别人的藐视。第四章第一节提到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天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辱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你会发现有人藐视他们，有人讥笑他们， 我想最容易使人感到受挫的就是遭到批评，特别是当你遭到的批评对象是来自于你最亲近的朋友的时候。很多时候最让人难以消受的批评是来自于教会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知道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有一个弟兄跟我讲，问题就在这里，他是我的弟兄，不是我的仇敌。如果是仇敌，我说罢了，我就爱他吧，耶稣叫我爱仇敌，可他是我的弟兄，所以我不能爱他。所以你最亲近的人往往是让你最痛苦的人，有时候夫妻之间也常常是这样，兄弟姐妹之间啊，家庭里面兄弟姐妹之间有时候也是如此。你可以原谅任何一个人，但是你永远不能原谅那一天你弟弟拿你的牙刷去刷牙。你最亲近的人，你最爱的人，常常是让你最痛苦的人。有的时候这种的那种讥笑的话等等，或者一些风凉话等等，常常会让我们受挫。尼希米当他要重建圣城的时候，那些这个亚门人、撒玛利亚人周围的人在那里讥笑他们。那么尼希米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看他的祷告，第一个他学习什么呢？向神倾心吐意，他向神祈求，向神祷告。所以他说，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所以正如我们在启应文诗歌的时候所读的诗篇123篇非常类似的那个祷告。他为什么这样祷告呢？诗篇123篇他就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经到了极处。有的时候当你被藐视被讥笑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来到神的面前。诗篇123篇第一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您举目。当你受到藐视受到误会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用你的膝盖，用你的祷告侍奉，而不是用你的嘴巴，不是还击。同时呢，你会发现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坚忍不拔。当尼希米被讥笑的时候，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呢？第六节，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不因为被讥笑，不因为被藐视停下来了，然后自怨自艾，他们专心做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藐视，面对一些攻击的时候，言语上的攻击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件事情，那就是你要自己反省。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批评我一概不理，但是你也不要把所有的话太过于介意，太听进去了。孟子说得好，自反而说，虽千万人吾往矣。自己反省，如果我觉得我站在主的道路上，我所做的是神的旨意的话，虽然有攻击，虽然有藐视，我继续做下去。我们自己要反省，但如果我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要学习坚忍不拔往前走，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心情。我看到一本书，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会讲到的一个牧师 Chuck Swindoll， 他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故事，我才知道原来 Chuck Swindoll 第一次做牧师的时候是在 Boston， 叫 Watham， 他在 Watham 一个教会做牧师。他提到在 Watham 的另外一个美国的教会的一个故事，他说在那个美国人的教会的里面，原来的牧师跟会友有的问题，那个牧师离开了，教会的会友人数非常少，所以有一个新的牧师来了。他来了以后几个礼拜，他就发现这个教会问题重重，不单是人数很少，剩下的人每一次聚会永远坐在最后第三排，前面是没有人的，因为人很少，可是没有人坐前面，大多喜欢坐后面。我们教会也差不多，所以都要连吹带赶的才会坐前面，大家都喜欢坐后面。那个教会的人全部后面坐后第三排，怎么讲都没有用。于是牧师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把他的讲台就搬到第四排，他就在第四排对后面三排的弟兄讲道。感谢主，教会人数慢慢增加了，有第四排了，有第五排了，他的讲桌就一直往后移，一直往后移。一年多以后，他的讲桌已经搬到四班席里去了。加斯文德说，这一个牧师是他所知道非常会祷告的牧师，他用祷告去侍奉， 他说坐在后排那几个人，不但坐在后面第三排，而且每一个人听到的时候，你知道手插起来，如果你学过心理学你就知道，手一插起来的意思就是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这叫做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所以每一次你看到一个人手这样一插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颇有敌意，不怎么看得起你的。那个牧师一去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坐后面三排，每一个人听到的时候手都这样插着的，但是他没有去反击，他没有做别的事情，他是祷告。但是一天又一天，他赢得弟兄姊妹的尊敬，教会也就复兴起来了。所以向神倾心吐意，学习坚韧不拔。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没有人能够逃避别人对他的批评。可是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人，往往是看当他面对批评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在很多国际的场合，以前我在国际会议在学术圈子里面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我就发现很有意思，那些真正的国际大师，他发表演讲，然后演讲完毕请大家提问题的时候，风度从容得很，反而是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第一次发表论文的人，发表论文完了开始问问题，别人问题两个三个过来以后，脸开始红了，脖子开始粗了，你这个问题是怀疑我的数据不准确吗？你怀疑我的诚实吗？你到底是要干什么？真正的大师就是有风度而且谦卑，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问题被激怒的，反而是不太敢确定自己是谁的人，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些问题激怒，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看出我们过度的反应。所以面对藐视的方法，向神祷告，若是你有信心你所做的是对的，继续做吧。接下来你会发现，不单如此，不但有别人的攻击，别人的藐视，连他所带领的犹太人也开始灰心了。第四章第十节，你看到这些犹太人怎么说呢？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慷慨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而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是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你看多让人灰心的事情，百姓们开始灰心了。工程刚刚盖到一半，你知道所有的工作一半是最危险的，一半是最危险的，因为说没有有，说有还没有，新鲜感没有了，那种热情没有了，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为什么会灰心呢？第一个，失去意象。他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不是盖好的东西，看到的是灰土，灰土甚多，你知道吗？眼睛一看到都是灰土，就没有心情在做了。所以失去的那个意象，没有看见那个工程完成之后的那个荣耀，所看见的是那个灰土。同时呢，力气已经衰败了，没有力气了。当一个人疲乏的时候， burn out 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会灰心的。同时也因为这样子，不但没有意向，没有力气，也自然而然的就紧接着失去信心了，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的，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了，城墙盖不完的了，你知道，失去这个信心了，同时也失去安全感。那些外地来同建圣城的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家人都跑来说，哎呦，敌人要来攻打我们了，回家吧，回家吧。所以耶利哥人要回耶利哥了，基遍人要回基遍了，通通散了，你知道吗？失去安全感。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工作没有安全感，不知道明日将如何，这是我们最喜欢唱的，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不知明天有没有太阳。所以失去安全感，失去信心，失去力量，失去意向，人就灰心了。然后尼希米呢，外面有敌人在藐视，敌人在攻击，现在里面的人说不干了。你说如果你是尼希米怎么办？他做到一半了。尼希米怎么做呢？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归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他把所有的百姓召集起来，按着家族，按着宗族，一方面拿起武器来装备，一方面他再仔细查看这个情形。他不是，我说过，他不是一个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他是非常实际的人，所以他要去查看是不是真的敌人会来攻击，怎么去防备，怎么去抵抗。看完了以后，他怎么鼓励这些已经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呢？他教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向上看，第二个向前看。向上看就是向神来看，学习向神举目。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23篇一开头就说，我们向主举目，因为我们被藐视，我们被攻击，我们要依靠的是这一位造天地的神。所以当人向上看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得到信心，得到力量。所以他说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主是掌管一切的，一切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同时要往前看，就是说要注意看那个异象。我们要完成的是这座圣城，当圣城完成的时候，敌人不能够攻击我们，而且神的荣耀得以恢复。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意象，鼓励弟兄姊妹往前走。我们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产征战。再一次挑起这个意象，我们就能够胜过那种灰心。不单如此，征战。再一次挑起这个意象，我们就能够胜过那种灰心。不单如此，最后一个，他也要预备敌人的攻击。因为敌人不是嘴巴说的玩的，说要来打了，要来打了，他真正要来了。所以你会看见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着手进行，就甚发怒，他们要同谋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他们要让这个攻城停顿。你知道这些人可以说是四面八方的包围了耶路撒冷。参巴拉撒玛利亚人，你看地图你就知道，撒玛利亚在犹大的正北方，亚门人在约旦河的东岸正东方，阿拉伯人在他们的南方，亚斯图人就是腓力斯人所在的地，在地中海边，在他的西方，东西南北四面包围了，要同谋进攻耶路撒冷。哇，形势危急啊，这是真正的攻击，可不是说着玩的。然后尼希米怎么办呢？他一方面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第九节这样说的。后面你会看到第十五节，一方面当然敌人看见他们有了防备以后，他们就暂且没有来攻击。但是呢，第十五节尼希米说，我们都回到城墙那边，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然后拿弓穿盔甲。同时呢，十七节，修造城墙的、慷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21节，我们做工的时候，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他都是一面做工，一面带着武器，这是第一个他的原则。他调整他的策略，调整他的做法，一方面防备，但一方面还是要做工。敌人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要做了，城墙停止了，目的就达到了，即使不来打你，效果也达到了。但是呢，他是一面防备，但还是一面做工，继续做攻城的速度可能减缓，但是并没有停顿。事实上，在很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工作里面，我们要学习就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很多的事工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可是有时候在这方面怎么样得到一个平衡，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些年以来，我参加很多地方、很多教会办的福音营，我的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我认为可能所有福音营办的最成功的，是 New Jersey， 李大飞弟兄、林三刚叔叔他们那几个教会合办的福音营。他们最大的特色还不是说他们的组织非常有条理等等，的确那方面也是第一流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祷告，他们常常借一种营会的场地，是什么呢？聚会的地方比参加的人数能够容纳的还少。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他们去了450个人，场地只能坐370个人，那剩下80个人怎么办？他们就有80个基督徒不准参加聚会，不准进场。当然他们每次都安排好，谁知道哪一场聚会他不能进场，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么这80个人怎么做呢？他旁边有个祷告室，可以坐40个人， 所以呢，有四十个人前半场在里面祷告，另外四十个人呢，在另外一个房间有一个闭路电视可以看，然后半场之后换边，看电视的人去祷告，祷告人出来看电视。所以他们非常迫切的祷告，不但是会场当中的祷告，事前的祷告，事后的祷告。所有我参加过的福音里面，他们的果效是最好的，但最重要的成功在于他们的祷告。他们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我们的侍奉需要常常学习这样一个原则，同时他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守望相助。十九节二十节他提到说，尼西米讲，他说这个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所以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守望相助，彼此支援，哪边有困难就到哪边去，哪边有软弱就到哪边去加强它，这是一种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和彼此的扶持。所以在面对攻击的时候，特别是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守望相助的网络，不要让我们的弟兄和姊妹陷入各样的挣扎、痛苦和攻击的里面。所以整个从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要学习的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怎么样能够控制自己。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话，他要失去别人的尊重以及对别人的影响力。他在危难的时候学习镇静，处于逆境的时候必须能够不屈不挠，而且能够再接再厉。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面对攻击，怎么样面对灰心的问题，怎么样面对繁重的工作，怎么样面对别人的藐视。靠神的恩典，我们必然得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安慰我们，同时也提醒我们。主，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应许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主的时候，主就让我们能够胜过灰心，胜过我们眼前所看见的一些甚多的灰土，就让我们能够眼目向上仰望，也能够让我们带着异象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重新得力。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